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宏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9年3月22号，星期五，农历是2月16。好，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好，听众朋友们，因为进入了这个三月了啊，三月底了，就是大家都知道马上接近清明了。喂，你好。
台长你好，我又听到你的声音了，感恩菩萨。
你好你好。
台长，今天你昨晚上有睡好吗？
谢谢你。嗯，还
台长你要睡好要休息好了，每次我看见你做节目啊，
谢谢谢谢。
很累很累哦，真是很很伤心，我看到你。
谢谢。
台长请问一下，我想问一个梦境哦。
哎。
有一个师兄他梦见大什么讲那个蜈蚣，大蜈蚣。在客厅和在厨客厅还有在那个 kitchen、是什么什么问题？
麻烦麻烦，嗯，小麻烦。
麻烦了、
啊。啊，小麻烦。
怎么？
小麻烦。
啊，
嗯。
来找麻烦了，怎么样化解呢？
怎么样化解？念往生咒啊。
我跟他念往生咒了。
对啊，这就是一般的说一些小麻烦，嗯。
哦，一般的小麻烦啦，因为那天我打电话给讲错了，他问我，那天我跟他讲是白了面是猪猪，不是猪猪，是蜈蚣，他讲是蜈蚣，然后现在给他问念往生咒了，
往生咒多念点没问题的，嗯，
哦，往生咒多念点这是没有问题的啦，
对对对，
啊 ，OK， 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一个梦境说，啊，我梦到、哦。有一个人哦，他的儿子，
嗯，
撞到人家车呢，又打人家，那我就去骂他，骂他了哦，他的父亲来哦，啊，我就骂他父亲，然后他父亲，我就很生气他的父亲，你知道吗？然后我就用刀捅他一个洞哦，
啊，
啊，
上辈子
什么问题啊？
上辈子的冤结啊，
啊，上辈子的冤结是吧？啊，感恩台长，等一下还有问题。不要讲，师兄要跟你讲，等下跟跟
台长，我向您请安。台长，我们很幸运又打中台长的电话。
啊，谢谢。谢谢
希望台长多加持加持、啊。台长，我问一个梦，是我本身梦的哈。
啊。
啊，梦到我那时候刚修心灵法门，应该是不到半年了。我就梦到有一片琉璃，很大的一片琉璃哈。
啊。
琉璃。
哎、
然后我要。啊啊！我要过对面，上次有个师兄问他是问不大清楚啦，一片琉璃，然后我要走过琉璃对面的去冲凉，然后我走到无尽头的琉璃哈，连我忘记拿肥皂，我要倒回头回家拿肥皂，是不是对我念小房子有什么问题吗？还是修的问题？
没有什么问题，琉璃是一种那个工艺品，也可以说一种是宝贝。因为它是属于七宝里边的，那就是说你接近成功，但是你还要努力，就是说，嗯，
还要继续努力。
哎，对了，
还不够精进，还不够努力。
没有，这个已经属于很努力了，但是还要更努力。
啊，
因为你
我真的很开心，
要拿到琉璃呀、啊，嗯，明白吗？
啊哈哈哈，拿到琉璃这样子啦。还有一个梦境是什么梦境？我都忘记了。啊，稍等，台长，你稍等一下、啊。
台长，他也是忘记了，不用紧，台长，你休息了，
好
不好？不要打扰你。
好好好。
希望你身体健康啊，台长，你要多睡觉啊。
好，谢谢。
不要讲这样多东西啊，感恩台长慈悲。
谢谢。喂，你好。
你好。喂，师傅你好，弟子给师傅请安。
哎。
请师傅解答，帮同学解答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同学梦到要给孩子买房子，他房子小，然后一年里有个人说，看看要房子吧，同学有多大？然后对方都是117平方。现实中，同学给孩子的要经者念小房子，同时也在给孩子宿舍的要经者念小房子，因为宿舍是有动静的。请师傅解梦，梦里的这个 117是孩子要经者的小房子数量，还是孩子宿舍要经者小房子的数量呢？
应该是孩子自己本身的要经者的数量。
哦，好的，师傅开始。下一个是个什么问题？同学问参加法会的含义是什么？新佛友和老佛友参加的意义有什么不同？
参加法会嘛，就是第一嘛，护持佛法。因为每一次开法会就会龙天护法，十方诸佛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都会到，那么菩萨多的话加持就大，然后呢参加法会呢有很多人呢他还不是完全相信的，那么你如果度了他，那你是不是功德无量啊？你平时哪有机会度人，哪有机会度人呢？对不对啊？你开一次法会，你可以、你可以度很多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在那里做义工，是不是有功德啊？
是的。
好了，这还讲了，还有直接受到菩萨的加持，对不对啊？而且你还是一个大护法、因为你去参加，你就等于让这个法会更加庄严嘛，这是这个意思，明白吗？
明白。对弟子来说，参加法会的使命和任务，是什么？有没有什么不同？
对每一个弟子来讲，对不对？参加法会本身就是一种护持，就像你庙里边开一个道场，开一个会，比方说灵山法会，你去护持一下，那庙里的这个菩萨都是护持，你是不是庄严佛净土了？对不对啊？
是的。
啊，你在每个庙门也是这样的呀。对不对啊？你这个心灵法门是爱国爱民、遵纪守法的法门，对不对啊？
是的。
教育大家要爱自己的国家，爱祖国啦，
对，
爱人民啦，对不对啊？那这样你护持，你不是也是正的吗？对不对啊？就是这样了。
是的，是很正能量的。
就是实际上就是要告诉大家，就是说，因为你今天问了这个问题，我才讲的，对不对啊？实际上你要是在家里修也可以。念经也可以，都是一样，最主要是心要诚，明白了吗？只是看参加法会机会、可能度人的机会啊，做功德的机会更多一点吧，受到加持的机会更多一点吧，对不对？人总是喜欢多一点机会吧，就是这样。啊，电话跳掉了。没办法，待会有空再打吧。所以很多人因为在人生的路上，他很多时候他都需要都非常需要这个菩萨的这个庇佑保护，因为我们很多人为的事情我们已经做了，我们就很难解脱这个自己的这个狭隘的思维，所以必须要破除自己狭隘的思维，才能跟菩萨的这个正能量正思维相辅相成。所以人为什么活在自私当中？他整天就想着自己啊。喂，就像有些人一样，对不对啊？你也可以讲他们的错为什么师父帮他们背啊？所以有些小朋友自己做错事情了，他迟到了。
师父你好。师父你好。
为什么要我背啊？你讲吧。
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师傅，有同学说他梦到他去参加新加坡法会，然后名单中没有他的名字，大家也看不到他，他感觉自己已经死了，然后他的先生能看到他，他还发个 email 给他的给师傅了，还说别人看不到他，只有他先生能看到他，觉得自己已经死了。梦中还有他一个阿姨给他打电话，他也说自己死了，请师傅解梦。
这要当心点，这实际上就是说他当时看不见他，看见他的话也就是说他的灵魂呀，只看见他的灵魂没有肉身呀。
那师傅他比较担心，他该怎么化解？
就念念消灾吉祥神咒，念心经，念准提神咒。
好的。
这很多事情就是要靠自己不断的念经的呀，而且不要不要，有些时候就随缘就可以了，随缘。
好的，
好吗？
好，感恩师傅。那师傅他这样子，他要许多套小房子比较好？
一般的，你至少49张吧。
好的，好的，行。放生也是这样对吗？像他1200条好像许了。
对呀。
好，感恩师傅开始。还有师傅，有同修梦到说煮熟的鸡蛋切开里面都是榨菜和莴笋。麻烦师傅解梦。
煮熟的鸡蛋实际上就是它的果呀。
哦，
它的果，
那里面
它的果里面都是莴笋和榨菜，那也没什么不好，说明就是说它杂修呀，它修心的果报是杂的呀。不不，你想看鸡蛋不像鸡蛋，莴笋不像莴笋，榨菜不像榨菜，这算什么东西了？所以很多人修心不是一门精进嘛，修到后来你种下去不是一门精进的，你出来的肯定也不是一门精进的呀。
对，
啊，
明白。感恩师傅开示。师傅，还有一个同学说，他梦到他的朋友生了个孩子，然后呢，他看到这个孩子生下来就会走路，突然之间孩子就奔向一列列车，然后这个同学就紧跟着这个启动的列车，心里想还好孩子没有跑丢，然后梦醒了。师傅，他这个梦是孩子超度走了吗？
是啊，这个梦就是啊，就是一个已经梦丢了，走掉了呀，找不到了呀。
好的，好，感恩师傅开示。还有师傅，一个甲同修，他梦到自己结缘了小房子给乙同修，然后那乙同修把小房子还回来了，说你这个小房子还没有念完，然后甲同修跟他讲，他说好的，他念好以后再结缘给他。现实中呢，这位甲同修呢，他每次写好十张小房子，然后大约要一周左右念完，他说跟这个梦有关系吗？
应该也没有太大关系呢，相互之间可能会有些互补吧，用其他的话讲，可能相互之间都会有些悲业吧。
哦，这样子的。好的好的，好，行，感恩师傅开示。还有师傅，我想请教一下，那个静脉曲张是不是跟沙叶的业障有关系？
静脉曲张呢，用人体来讲呢，就是它的经啊爆出来时间太长了，太长之后呢，被这个皮下这个肌肉啊已经不能所遮盖啊，它已经突出来了，突出来的话呢，它是等于不走正规的道路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到了一定的时候站了久了啊，坐了久了，这个姿势不改了，它就会慢慢的啊，会曲张曲的厉害，曲张曲的厉害，脚就会痛。脚站在那就痛，痛到后来就得动手术。这是从身体上来讲的啊，它血液已经流到后来有阻塞了，所以它就会痛了。其实另外一个概念呢，也就是说，如果你按照玄学上来讲呢，静脉曲张的话，说明他的血管、微血管细胞，还有他的本身的爸爸妈妈的这个遗传因子并不是太好。你想想看，遗传因子就是跟他前世有关系。你投了这个爸爸妈妈名下的话，说明你这个孩子修的还是不是太好。爸爸妈妈毛病越多，说明你这孩子福报还是不够啊。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傅。那师傅，从静脉曲张如果刚刚开始的话，怎么样可以念经的话，可以让它减轻症状吗？
一般的来讲，一般的来讲，拼命的念心经。
哦，心经。哦。
还有呢，就是自己要跟菩萨讲，就希望消除我静脉曲张。然后平时呢，不管到哪里，把两个脚就翘起来，能有条件的就翘起来。
好的，好的，好的，行，好，感恩师傅开示。还有师傅，有同学说他梦到去放生，放生就买了一个西瓜放生，是什么意思？
买了一个西瓜放生，他已经得到果报了呀，很好的呀。
哦，
西瓜就是一个大果报呀。放生放下去之后，拿了个西瓜就是他自己放生的回报呀。
哦，好的，行，感恩师傅开示。还有师傅，那个你。他梦到自己拿出来的小房子是一张白纸，是什么意思，师傅？
拿出来的小房子是一张白纸，就是白念。
白念啊，哦，那就是他没念好，没有认真念，是吧？
对呀，啊，你小房子念下去没有效果呀。
哦，好的好的，行，那我让他自己听录音。好，感恩师傅开始，师傅辛苦了，今天问题就问到这里。
okay,
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师傅保重身体，祝师傅弘法顺利。师傅再见。再见。
喂，你好。
喂，弟子给师傅请安。
哎。
然后帮助同学问几个问题，请师傅慈悲开示。
嗯。
现在有很多人修到一定程度以后，能接收到一些意念和感应。
嗯。
但是也有很多是灵性冒充，请问假的感应所占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这要看你自己正能量还是负能量，它是根据人人为来的，并不是每个人都一样的。比方说你这个人特别需要追求那些灵通啊、神通啊， 或者想知道菩萨给你的开示啦，你追求的欲望越高，他来的那个假的有可能性越大。
嗯，
一般的这种包括师父的法身来，或者菩萨来，或者谁谁谁来，其实都是一种自然现象，你不能刻意的去求的。你当然了，你说晚上我睡觉之前我说菩萨你帮我这个事情弄一下，你讲过了这样不算过分，但是如果你一直脑子里我要见菩萨，我要见菩萨，好了，鬼就来了。
嗯，
听懂了吗？
嗯，那请问师父，修行人应如何看待修行中自己出现的神通和感应呢？
很冷静的，很随缘的，
嗯，
任何神通实际上都是一种，
嗯，
啊 normal， 用英文讲叫 normal，
嗯，
实际上就是啊很正常的，
嗯，
啊常理，那是一种常理。比方说你能够想到这个问题，他想不到，你说这是常理吗？当然是常理了，他学习过了，他有经验，对不对啊？你修习，你修过心了，你打过坐了，或者你曾经学过菩萨的这个经文，你开悟了，和一种没学过的人没开悟，你说是不是一样啊？
嗯，
对不对啊？
嗯，感恩师父，嗯，啊，那请问师父，就是为了避免走偏差，完全不去理会任何收到的意念和感应，这种的处理方式可以吗？
这种处理方式也不好，至少说，
嗯，
至少说你不要去追求，知道了这些情况，
嗯，
你想一想哪些对你有用的，
嗯，
你就借就把它取之，
嗯，
哪些对你没用的你就借之就好了吗？
嗯嗯，好的
啊，就你的我举个简单例子，你就在人间，
嗯，
啊人家怎么骂你都不听了，变成
嗯，
对不对呀？那人家，
嗯，
人家骂你的话，你好，你对的人你要听的呀，改的呀，不对的你就不听嘛，
嗯，
好了。你修行当中，你不管是魔和佛，他都来跟你讲，你佛讲的你就听啊，魔讲的你就不要听啊。
嗯，
傻姑娘听得懂了吗？
嗯，听得懂，感恩师父。
好了。
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同修的，为什么一个人开悟之后理解了生命的真谛，为何还有烦恼和习气？自身的境界还依然会被业力所转。
我问你啊，一个人知道自己吸毒了不好了，
嗯，
为什么还要吸啊？
嗯，是因为他的业力。
好了，一个人知道抽烟不好了想戒烟了，为什么偷偷摸摸还要去吸啊？一个人说戒酒了，
嗯，
为什么还要去喝啊？明白了吗？
嗯，
他不是说一天两天能改变的，当他知道这个事情是不对的不好的，但是要他真正心心的改变的话，它还是有个过程的，因为从思维到行为它是有个过程的，明白了吗？
嗯，
理解了并不代表在行为上能够执行啊。
嗯，是不是如果自己的功德不够，即使开悟了也没有办法去转换业力，还是会被业力所转？
对对对，你说说看，有多少人是开悟的闯祸的，你看看有多少人，
嗯，
啊，他明明知道的，有很多法师犯戒的呢，他也知道自己犯戒呀，啊，不应该犯戒呀，啊
嗯，
他都知道啊。那为什么有很多律师他做错事情，他不是懂法的吗？
嗯，
对不对啊？
嗯，
啊，
嗯，请问师父，从开悟和彻底断除烦恼习气中间要经历什么？要如何修持呢？
经历痛苦的改变过程。
嗯，
痛苦的改变过程。
嗯，
就是说非常痛苦，但是一定要改。就是当你知道你不能再抽烟了，你要把它戒烟的时候，烟引来的多难受，改。就像一个男人好淫好色，你叫他看见女人不动这种邪淫的脑子，他很痛苦，改就是不能。
嗯，
不停的改到最后，以后就慢慢成习惯了。
嗯，
明白了吗？
好的，明白了，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请问师父，前五根比较好关闭，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第六根一根如何关闭？
一根嘛，就是靠长时间的这个正能量的加持呀。
嗯。
你比方说你在师父身边，我天天跟你讲。
嗯。
啊，不许自私，不许自私啊！你不许自私，天天讲讲到后来嘛，就不自私了呀。
嗯。
你现在靠外界了，因为你第六根是意识流啊。意识自己会流行的，会流通的，你听得懂吗？
嗯，
就像钱币一样，
嗯，
它自己会流通的，你这个阻都阻不住的，所以第六是最难的， 那么你一二三四五能够关了，那对第六已经有好处了。那么你第六怎么样呢？
嗯、
一个是靠自身一二三四五五根的这个关闭，然后造成六根的不思不想，然后再有师父在边上不停的这个在敲警钟。
嗯，
那你这个第六根就不会慢慢的蔓延了，这思维就不会乱来了，
嗯、
听得懂吗？
嗯，听得懂。感恩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有的人修行弘法度人是因为自己有愿力，但有的人看上去没什么愿力，似乎是靠着缘分在不断的迫使他弘法度众。请问是否后者看似没有愿力，但实际上都是过去生中的愿力所为？
对啊。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么，好像是这辈子的事情，实际上跟他上辈子都有关系的。
嗯、
你说一个小孩子生下来就有个性，跟他上辈子会没关系吗？
嗯。
好了。
感恩师父。请问师父，愿力满了是什么意思啊？
愿力满了，实际上就是对你自己境界到这个位置了，只是你这个境界的位置、
嗯、
愿力是满了，愿力是没有止境的。
嗯。
对不对啊？
是否是自己过去许过的愿已经达成？
对啊，愿力满了，也算满了呀。
嗯。
听得懂吗？
有些人他前世有修，之所以继续投胎到人间，是因为所许下之愿没有圆满，没有达成吗？
这种有，很少。
嗯。
一般的人如果没有特别大的愿力，你的果位不到那个菩萨界啊，或者修罗啊，对不对啊？
嗯。
那个声闻缘觉啊，那你不一定能够圆满的，不一定圆满的话，你就顺着你的愿力下辈子再走了。那么你如果有大愿力的菩萨啦，他一般的就算你愿力啊在人间啊你许了啊，你也不会再应该不会再六道轮回了，就这样。
嗯，感恩师父慈悲开始。下一个问题，有个同修之前他求工作，师父叫他许个愿，眼睛不要看男人，请问这个愿力是不是很大的愿力？
是啊，就叫你戒色呀。
嗯。
戒色的第一步就是不要看呀。
嗯。
对不对啊？就是一个男人要看女人，你就是第一步你就不许看女人。
嗯。
啊，就这样管住啊。就像小孩子要吃喜欢吃这个东西，妈妈说不许吃了，医生说对你不好了，他眼睛看不许看，不看了嘛就不想，不想了嘛就不吃了呀。
嗯，感恩师父。感恩师父。一位同修他下决心要试着让自己眼睛不去看异性，他并没有跟菩萨许长愿，只是想试着做几天看看。他那几天走路或者做什么眼睛都不看异性，结果同修晚上就做梦，他就梦到师父帮他看莲花，说是莲花很高很亮。请问师父，这个梦可能是真的吗？
是真的啦，当然啦。就是他现在意识当中已经能够有已经做到这么高的境界了，他就不看异性了，你说他怎么还没有莲花、啊
嗯、
开玩笑、
嗯、许愿不看异性是很大的功德嘛？是
那当然了，一个人这就是断除你的淫根呐、啊
嗯、
万恶淫为首啊，你的万恶的恶字第一个恶就没了。
嗯，
听懂吗？
嗯嗯、师父，就是戒律持的越多越细越严格，是不是功德就越大，非常非常大？
对法师就是360多条、
嗯、
比丘尼的戒律380多条，就是这样。
嗯，好的，感恩师父。就是师父，现在就是像微博抖音和新闻上面都有很多的内容，乍一看是没有问题，但是实际上有很多男男女女的东西，甚至是色情方面的暗示性内容，现在几乎网上所有的东西都带有这样的内容。请问师父，许愿清修的人是不是看到这些跟男女沾一点边的东西都是犯戒了？
犯戒，看都不能看、
嗯、
你比方说明明这个可看可不看的、
嗯、
比方说表面看似好像是一个历史的故事，但是只要跟这些男女之间有问题的就不能看。
嗯，
很严格的。
嗯，
梦考的会梦考的，考不过你就麻烦了啊、你就被那种色魔就控制住了。很多男人就是控制不住自己色魔呀，明白吗？他这种已经像畜生型一样的，就已经成习惯了啦。啊，你想想看，这一看见女人马上就哎呀浑身就这种就像没处挠痒痒一样的。 很多女人也是，一看见男人，哎呦，头发弄弄了，又眼睛弄弄了，眨眨了，哎呦，做出来那种、这种动作，你说多丢人呢、啊？你告诉我。
是的。
好了。
嗯，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师傅说，菩萨给众生的加持都是平等的，只不过有的人是热水瓶，有的人是水桶，自身能量体不同，造成接收加持就不同。请问师傅，决定一个人自身能量体的大小有哪些因素？
那么就是跟前世根基有关系啊。
嗯。
那你举个简单例子，修得好的人，他是上辈子是菩萨下来的，你说他、他这个能量体好不啦？
好。
那、好了，他当然就不会接受那些烂东西了。你看很多女人很高贵的，她眼睛不乱看男人的话，这个男人看见她。开始的时候看要我勾引不了他嘛，接下来他就对他肃然起敬了。
嗯，
你看有些小女孩对不对，看看师傅，师傅理都不理他的，我知道啊、对不对啊，他接下来他就尊重师傅啊、对不对啊，你师傅的眼睛又再看看又那看看，你说说看你还像师傅了，他接下来他就不会尊重你了，他不会听你的啦。
嗯，
你这个人分量很轻了。所以你说一个法师眼睛都不看这种居士的女居士的话，你说这女居士会尊重他不啦？当然尊重啊！你可这哎呀你好啊，在女居士身上拍拍的话，你说这女居士会尊重他的？
嗯。
接下去就我嘎北雷了，就嫁给他了。
嗯。
听得懂了吗？
嗯，听得懂。就
人了，不是佛了。好了。
如何提高自身的能量体，让我们可以从热水瓶变成大水桶？
那就要海纳百川了，那就是心胸宽大啊、多学佛呀，多学佛，佛因为就是海纳百川的，佛就是说、佛陀在很早的时候，他的弟子就这个弟子，佛陀就问他弟子，一滴水怎么样才不能干枯啊，他弟子不知道怎么回答、佛陀就告诉他，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当中才永远不会干枯啊。
嗯，
对不对啊
师父。感恩师傅，师傅，有的人学佛是靠愿力坚持下来的，有的人是因为有这个缘分，靠缘分的力量牵着走，有的走的是正缘，是佛缘，请问这两者有什么区别？
正缘，那也就是说你自己修心，今世修心的缘分很正，那么因为跟你的过去生也有关系，所以正缘也来自于你过去的佛缘、有了佛缘你才会有正缘，你有了正缘，你一定会过去拥有过佛缘，就这么简单，不能把它撇开讲的。
就是有些人他本身可能愿力并不是那么强，但是他的缘分、佛缘、善缘很强，靠着这种缘分加上自己的一点努力，最后修成，这种情况存在吗师父？
存在、
嗯、
过去缘分不足的话，今世一世修成多的是，一旦开悟，只要有一旦的悟性，我举个简单例子好吧，你上辈子虽然没有福气、但是你有一段时间，你上辈子三年当中你做了很多善事，接触过佛法，那么到了今世呢，在这个三年当中呢，你突然开悟了，你就紧紧地抓住你这个悟性，永远不放，把你后面所有的人生全部转变，那你是不是能一生修成啊？
是的，
当然了，你如果连你过去登生中三年的修行修佛学位都没有，那你这辈子想修成，那就难上加难了，听懂吗？
听得懂，感恩师父。师父在白话佛法说的都是经文中的内容，学好白话佛法，师父和念出来的经文更相应，师父能否用白话解释一下师父说的明理教义会开小三窍，请问师父这个小三窍是什么意思？
明理正理，你首先要说明理和正理，对不对啊？你想想看，明理就是明白世间的道理，就这个人讲道理叫明理，对不对？好，正理是什么？你知道这个事情啊，你指的正是正确的正是吧？
不是，师父说的明理教义。
啊，明理教义，教义是什么？教义我们经常讲，一个人啊，你对接受的教育的意义要明白，明白了吗？窍、啊，小三窍也是叫你啊，也是叫你要明白这些道理，明白这些道理。首先，我告诉你啊，首先告诉你，一个人要懂道理，比方说你叫 啊，在数学上所谓理数，
嗯，
啊，道理理数。那么小三教呢，实际上就是听佛法、听经文、听道理。
嗯，
听懂了吗？就是开这个窍，慢慢入窍。听佛法就是一个窍门，听经文就是一个窍门，听道理就是一个窍门。你慢慢开窍了，开到后来你就破迷开悟了。
嗯，
实际上就是这个窍，就是告诉你人生要懂得怎么样来改变自己，改变成住坏空，就是靠你要多听佛法。那么开法会是不是多听佛法？
对，
听经文，看白话佛法啦，听师父讲金刚经啦，讲普门品啦，是不是听经文呢？
嗯，对。
那么天天师父在节目当中跟你们讲道理，
嗯，
是不是？你如果多听啊，多听多听，那你是不是心中就慢慢开窍了？
对，
好了，就这样。
嗯，好的，感恩师父。嗯，请
实际上开窍，
嗯，
刚刚我跟你说是听佛法，
嗯，
听经文听道理，实际上就是听读录，
听读录，
就是第一个窍门是听，
嗯，
第二个窍门实际上读经文，
嗯，
看见吗？然后心中进入道理，
嗯，
啊，小三教就是脑子要教你开窍，要教你多听多读入心，好了。
嗯，感恩师父。
嗯
嗯，感恩师父。嗯，师父开示过，被下了杠头的人会各种不顺，身体不好，脑子不清楚，害怕等等症状。嗯，那我们怎么区分是自己业障重导致的不顺，还是被别人下了杠头呢？
像杠头的话，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说你经常头晕晕的。
哦。
你脑子心中不正的话没关系。下杠头是什么？下杠头我们讲，就是说你已经整天浑浑叨叨、魂不附体的人，应该就是下杠头了。
嗯，那请问师父，杠头是否有时效性呢？
有的。一般的看什么样的人给你下的。你找个烂仔，挥两下，弄两招，大概两个小时就结束了。所以有的人法力很大的，但是他是，他不是正了，他是魔了。
嗯，
这种人你给他供养，然后他帮你对你最不喜欢的人下杠头。
嗯，
听懂了吗？下杠头的话，可能一年、两年、三年都有可能的。
嗯，
这就很麻烦。
嗯，像我们学佛人，如果打不通师父的电话看图腾，就一直念经念小房子，杠头会不会自己消失呢？
会啊，你一直念经，一直正能量在身上，你，我告诉你，杠头最消不掉的就是犯邪淫了。
嗯。
你要记住，一个人正能量的没有，就是邪淫。一个男人，一个女人，我告诉你，只要做了这种邪淫的事情之后，人整个的脑子像被掏空一样，
嗯，
然后接下来浑浑叨叨的，就像个畜生了，没脑子了。
嗯，
听得懂了吗？
嗯，听得懂。
啊。
嗯，感恩师父。嗯，请问师父，就是师父曾开示，搞地产的拜地财神，搞通讯的航空啊这些拜天财神。那么，如果家中没有供奉财神菩萨，每天上香如何祈求财神菩萨？要怎么讲？
我问你啊，你还要求啊？
嗯，
你这财神菩萨都是那些不信佛、不信那个菩萨的人呐，他们才拜的，他们拜地神、拜天神啊。我们是学菩萨，学菩萨的人，第一不求财、不求名、不求利的人啊，那境界更高啊。我问你，境界更高的人，我举个例子好吧？
嗯嗯，
我举个例子啊。
嗯，
你今天是一个打工的，你是不是求财啊？
嗯，对。
那你今天说，我今天境界高了，我是县委书记，我不要钱，不要名，不要利。我问你，他有名有钱有利不啦？
有。
好了，听懂了吗？
嗯，听懂了。
他不求，他说我就要为我们的村民造福。你说到了最后，他有钱有名有利不啦？
嗯，有。
好了，还要讲啊？
啊，明白了，感恩师父。
啊，我一个例子就举得你彻底明白。
嗯，师父太有智慧了。嗯，请问师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男性属阳，女性属阴， 嗯，请问师父，清修的师兄如何达到身体的阴阳平衡？
清修的，如果是一个女性，
嗯，
我问你，你看佛经是不是阳啊？
对。
晒太阳是不是阳啊？
嗯，是。
你吃的菜里边有阳吗？有阴吗？
有阳有阴
啊！你讲给我听听，哪些菜是阳的？讲吧。
哪些菜，就是能够有阳光照射生长出来的，像地下的就是阴的，地里面像红薯这些应该是。哎呀不！
看看吧，跟你说了，我告诉你，吃了热性的菜都是属阳的。
哦，
吃的凉性的菜都属阴的，这还不懂啊？笨的嘞！
哦、对不起。
啊，
对不起。
现在知道了吧？
嗯，知道了。
吃了让你嘴巴上长疮的，疮、长出来了，热性的东西的。
属阳的。
啊，好了，这还不懂啊？
嗯。
好了。
嗯，感恩师傅。还有最后一个问题，问师傅。嗯，有同学请问。灵性和魔是否可以窃取人的时间？就是像现在媒体上有很多东西，人们看完了还想看，停不下来，这是不是在窃取人的时间？
不但窃取人的时间，还窃取人的灵魂。
哦。
还窃取人的阴阳不平衡。
嗯。
你看很多人看了之后，饭都不吃，觉都不睡。你说是不是？是不是让你失去精华？
对，嗯，像师傅他们窃取人的时间做什么用呢？
像魔啊，如果魔性，它是在空中无色无嗅的，你是看不见的，听得懂吗？
嗯、
那么他、哦，那么我就问你一句话，你说他们窃取人有什么用？我就问你，
嗯，
鬼来残害人类，对不对啊？你说他有用吗？
嗯、
第一，他来报仇。第二，他自己愿意跟你来做，让你来做替死鬼。
嗯。
因为人间比鬼道要好很多，所以他就做了这个事情，
嗯、
他这个能够跟你交换，他要让你变成鬼，嗯、多一点人变成鬼了咳咳，那么鬼就会有很多出来变成人，投人。
嗯。
所以为什么要找替死鬼，就这个道理，明白了吗？
嗯嗯，那想请问师傅，走神是不是有时候就是灵性在偷走这个人的时间？
对了，偷走时间还偷走他的灵魂呀、啊。
嗯，明白了。
啊。
嗯，好的，师傅，感恩师傅的慈悲开示。
啊、
嗯，感恩观世音菩萨，没有问题了。
嗯、
谢谢师傅，感恩师傅、
嗯。
嗯，再见。嗯。喂，师傅。
啊，你好。
哎，师傅好，弟子给师傅请安。今天有几个问题，请教师父。第一个问题，有的师兄决定去法会的时候，担心自己有业障，怕去的过程有不顺利，就提前开始给菩萨许愿，针对去法会的事情念诵礼佛大忏悔文，并请菩萨慈悲加持，能顺利平安去法会，并祈求菩萨保佑此行能够很好的消自己的业障，开智慧，增上慧命及佛缘。请问这样念诵礼佛和祈求词有是否如理如法？如果可以的话，在不知道自己是否有业障的情况下，一般人这样针对法会的礼佛大忏悔文可以念多少遍呢？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这个就是礼佛大忏悔文到了法会上就可以随便念了呀，上次跟你们讲过的。
他们是想去的时候能听、
可以的，可以的，平时都可以求的。特殊祈求啊，特殊念呀、啊，
就是去法会前就一直念是。
对啊，特殊祈求，特殊念。
啊，反正还是每天七遍之内都可以。
对。
啊，好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可以用参加法会做义工的功德，有针对性的祈求消除家族里父辈的杀业吗？
可以的。
他说如果可以的话，那么用法会功德消杀业和放生消杀业，哪个更快更直接，效果更好呢？
应该说看他的业障有多大，他业本来就不大，两个方法都能消。
嗯、
如果业大的话、
嗯，
当然靠菩萨加持过的这个功德消起来更快了。放生加持过了，还是法会加持了？这我们自己想想。
肯定法会加持的。
好了，那就这样了。
嗯嗯 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有部分同修许愿带着有缘无缘的众生和仙家去参加法会并超度他们，结果几位同修现在一闭眼就看到很多众生，请问他们现在该怎么办，如何补救，该怎么跟菩萨说？
念小房子
啊，就是上升了是吧，就是
对啊，上升了，念小房子跟他讲
啊。
所以过去古时候嘛，你找个巫婆嘛，她就在边上跟你唱了呀。哎呀，今世无冤，前世无仇，你为什么要来找我呀？就这样。
师傅，那太可爱了。给菩萨说的话，就是说让他们能够，就是尽早能够，
离开呀、
啊。离开
啊！个人的业自己背啊。我替某某某今天啊念多少张小房子消除啊他跟你的冤结，但是呢他的主要的冤结还是由他自己个人报，只能这么讲啊。
好的好的的，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有的刚入门的老年同修就不断梦到亡人，短短半年时间就梦到30几位亡人，有近亲也有远邻。开始的时候同修按照每人21章念，后来吃不消了，请问师父这种情况该怎样给亡人念经，是否可以每位亡人先给4到7章？
可以可以
啊，
一边念一边给啊。每个过去有人就是3张亡人3张小房子，同时这里念念那里念念都有的呀。要的急的就这样、
就是、
要的不急最好不要这样。
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始。请问师父，像我们做梦的时候，有时候总梦到一个自己以前很熟悉的地方，比如小时候住过的老房子，过去上班的地方，现实中已经离开这些地方很久了，但一直还会梦到这些地方，请问师父这是什么原因，跟自己的境界有关吗，还是需要小房子呢？
对不起啊，我在吃药，你讲吧。
师傅辛苦了啊。就是我们做梦的时候总能梦到一直以前熟悉的的地方，比如小时候住的老房子，过去上班的地方，现实中也已经离开了很久了，但一直还能梦到这些地方，请问师傅这是什么原因，是与自己的境界有关吗，还是需要自己的小房子，念小房子？
境界有关，最主要是念小房子。
是和那个地方还有一些未了的那个
冤
结是吗？
对对对。
就是自己不停的念，就是到了一定数量会，就是以后不做这些这个地方的梦。
对对对。
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如果去掉不好的痣，比如说嘴上的那个要饭痣，肩上的那种痣是比较辛苦的这种不大好的痣的话，如果现实中把它去掉的话，能多大程度的程度改变这方面的命运呢？
十到十五。
就是最主要还是自己不停的念经去掉，就是哪怕去掉后不停的念经感应啊，10%到15%。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很多师兄看不了图腾，但也想知道自己的图腾颜色，平常穿相应的颜色去面试等重要场合能够比较幸运和顺利，请问师父，我们有自己判断图腾颜色的方法吗？图腾颜色与什么有关呢？
完全有判断自己的方法。第一，你最近一段时间就成人之后，小时候不算的。成人之后你特别喜欢穿淡颜色还是深颜色？你就可以判断出白的还是黑的了，深色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自己一生当中你穿白的，因为有些人很谨慎的嘛，穿白的衣服出去做事情总是觉得很顺利。穿黑的衣服出去总是不顺利，或者穿黑的准顺利，穿白的不顺利，实际上这就是判断了呀。明白了吗？
就是还是看自己的感觉，不是说比如说修心方面的有哪些，
修心嘛就是
性格方面的
就感觉呀。你比方说你过去参加一个 party 对不对啊，你穿的经常喜欢，你每次穿 party 出去总是非常得意洋洋的回来， 那就说明你穿 party 这件衣服颜色就是适合你的本色呀。
哦，
明白了吧？
好的，明白了，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始。下一个问题，师父经常说少去算命、看八字之类的，越算越不好。那我们在起名字、改名字的时候，需要在网上或者给人提供八字，输入网站或者是给那些看名字的人我们的八字信息，这样是否也算看八字而给自己带来不好的影响？
偶然的一次，偶然的一次没关系的。
哦，
你因为要有求嘛，你偶然的一次没关系。
嗯，
我说的是不能经常算命，把命都算掉了。
嗯，
有的人整天算，有的人整天算。
嗯，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嗯，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始。下一个问题，请问师父，八字弱的话从玄学上怎样理解？是不是就是命不好呢？该怎样改善呢？
不一定的，八字弱，八字要看好的和不好的。八字弱嘛，应该从玄学上来说啊，你这个八字比较弱，你的命比较软呐，就是不是很强硬的。他是这么讲的，八字呢，实际上它本身就是啊，一个你天地所造化的一个命，明白吗？
嗯嗯，
所以他八字算命，八字算命，你的八字好，那么就是人家说命比较硬，啊，有特征，这个人有优点。你的八字好，那么如果你今天这个八字比较弱，那么你这个人没有个性，没有特征啊，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那就这样。
明白明白，就是意志不是很坚定的那种。也不能说是好或者就是命好或者不好。
对啊，
哦，明白。
对啊，你有时候平步青云啦，啊，财运走势啦，破财危机啦，你等等这些东西跟你的命有关系的。实际上你的命很硬的话，有的时候就能够克服这些问题，感情啊，事业啊，财富啊。你命很弱的话，那你就是麻烦了。听得懂了吗，小丫头？
明白明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大家都说五行，那命中比如说土比较多的人是有什么说法吗？起名字的时候该怎样弥补呢？
五行对不对啊？阴阳五行，人家说五行很厉害的。
嗯，
五行呢，实际上就是相生和相克的问题。
嗯，
对不对啊？人家说阴阳五行要相生相克，过去讲起来啊，你的命是土命还是木命还是水命？
嗯，
对不对啊？那么到底是谁克谁呢？啊，就讲了。那么一般的来讲呢，水火金木土阴阳五行。
嗯，
对不对？
嗯，
啊，那么水呢，就是代表这个整体的你的运程，人家说你的流年运气啊，流动啊，叫水啊。
嗯，
对不对啊？所以火呢，炎上，金呢代表收敛，木嘛代表伸展，那个土呢就代表综合。实际上，这个阴阳五行啊，跟你们这么讲的话，你也听不懂，我只能解释跟你们说。阴阳五行的最根本的相生和相克的问题，就是木生火。
嗯，
你这个人如果属木的，对不对啊？
嗯，
你跟火的人在一起，两个人就合在一起特别好做生意。
嗯，
火生土，你这个人是火命，你跟属土的土命的人在一起，你就命特别好。
啊，
听得懂吗？
明白。
土生金，如果这个人是土命啊，他跟金。比方说这个人土命，命运一直不大好，那你就经常带着金首饰啊，带着金的黄金东西啊，因为土生金的嘛。
嗯嗯，
那么接下来你的运程就改变了呀。那么金生水，水生木，就是这样了。
嗯，
明白了吗？
明白。之前有同事，就是他们也会，就是好像懂这方面，说有一个人他是什么大水命，就是别人是就是好像搞不掉他，就是不能伤害到他的那种，是有这种说法吗？就比如说他的水很多，命
会的会的淹死人的呀，会淹死人的呀。还有嘛，就是一个是水命的人，那金凡是命硬的人，就是大水、大木、大土、大金、大水。这就是比较硬的，五行相克啊，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
啊，有逆时针说、啊、顺时针和顺逆时针都能、
啊、所以刚胜柔呀、嗯、啊对不对啊
嗯
啊
嗯
对不对啊，就是有的时候你阴阳五行、嗯、你比方说你这个人很牛皮糖的啊对不对啊、
嗯、
你这个人那、啊、你说水啊水很厉害咯，有克水的吗、
嗯、
金生水
嗯
听得懂吗、
哦、
金
明白明白、
啊、金就可以克它
啊、哦、啊、哦、
好了
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啊、下一个问题，如果像因为从小家庭离异啊、家人还老说这个家不是你的家，或者说也或许是上辈子的业障导致今生从小就没有安全感，心中隐隐的不安，这样的师兄应该是否多念心经还是许愿小房子针对这个事情比较好，应该祈求的时候应该怎样祈求呢？
应该怎样祈求啊？什么命好、
啊、
对不起你讲一遍。
嗯、就是因为从小家庭的关系，家人可能这边也不是得到很多的家庭的温暖，之后加上可能也是前世的业障、
嗯、
导致今世从小就没有安全感，心中有很强的不阴，就是很强的阴影的那种不安全感，想问这样的师兄念心经祈求还是针对小房子祈求这个事情比较好，并且祈求的时候应该怎样祈求呢？
祈求啊，这个就是锻炼自己的心智呀，磨练自己的心智呀、
嗯、
有什么关系呢？做人就是要懂得呀、要改变自己，要磨练自己呀，有毛病要磨练的呀、
嗯、
明白了吗？
嗯嗯，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啊、下一个是梦境，同修先生连续两天做了同样的梦，在一个小黑屋里一片漆黑，有一条龙在他睡觉的时候睁大眼睛对他大声吼叫，快起来呀，他赶紧起来啊，哦你赶紧起来啊，他说我累呀我累呀我起不来呀，我太累了起不来，龙睁大眼睛很大声的叫他，他说我这才知道嚎叫是那样的声音，后来龙就在向他的身上喷水，把他喷得冷了就醒了，醒来后发现边上很多人在看他，现实中同修先生是属龙的，没有学佛，请问这个梦有什么意义吗？
这个梦就是他有问题了，他再不觉悟的话他会出事了，这个龙就是天龙啊、神龙在帮他了，
要赶快学信佛学佛
了，对啊，他会有灾难了、
嗯、
有灾难，再不醒过来他会有灾难了。
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啊、下一个问题，一位同修梦见他去一位法师家去拿供菩萨的相框，这位法师现实中也修我们法门，法师家里有很多我们的同修啊、这个是在梦境中，他们准备装裱一幅大悲咒，可是他们看到的是一首很普通的诗，不是大悲咒，法师还是给挂了起来，然后这位同修看见法师家里好多百合花种在墙角，却都没有花头，意念中是不会开花了，旁边还有些小百合，又小又黄又丑，紧接着看到法师手里拿着筷子在正在煮一个牛肉和鸡血的锅里搅拌着，把里面的墨用勺子弄出来，请问师父这个梦境代表什么，是不是法师还是同修修行上有问题了？
法师呀、啊、讲都不要讲。
好的好的，
这个法师有问题
的、
根本不能相信的、现在不好好修的法师也很多。
是是是，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啊、下一个问题，同修在佛台请菩萨指点关于留学专业的问题，先是梦到自己在准备供果，有橙子和橘子两种水果，都没有办法单独放成一盘供果，只能各放一层，如果两种水果放在一起又觉得大小不一啊、请师父解梦，这个是对他是针对留学专业问题。
心态呀、啊、心态要放平呀、啊、哪一个得到就哪一个、不要挑了。
好， 他说他过了两天又梦到梦中问师父自己能不能去留学，师父说可以，但同修又问是去哪个城市比较好，师父没有回答，起身去了别处，同修跟着又问是问是学哪个专业比较好，师父说回晚一点回复，随后同修就梦见师父变成一位出家人，之后其他就不大记得了，请问师父这个梦有什么含义吗？
这还不知道，不要再选了。他跟师父有点缘分，他可能师父在出家的时候他可能是居士。好了，
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现实中有一位师兄正在谈一个投资，但谈完这事后当晚就做梦，梦见他自己躺在下面铺着红色被子的床上，身上没有盖被子，就穿着平时外出的衣服，但奇怪的是他的下半身的床是塌下去的，然后梦中这个床的另一端躺着一个女的，然后就又到另外一个梦境，那这位师兄一个人在一间地下室一层那边出租的房间里，房间不大，开着灯，他一个人低头坐在床边，梦里就到这里就醒了，请问师父慈悲开示，这个梦与他的投资有关吗？
有啊。
是要参与吗？
对呀、上气不接下去呀、投到一半下半个就砸锅了，不行了。
好，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梦里看到一个列表，上面标明很多人的寿命，其中他看到他的父母、同学和朋友的寿命，同学的寿命是21岁，但现实中这位同学的寿命已经快30了，朋友的寿命是40多岁，父母亲在众多朋友当中寿命相对比较高，请问师父，梦中的这个列表的寿命是指这个岁数有关节还是真正的寿命长度呢？
有关节也好，寿命长度也好，说明他过关了呀，说明他延寿了呀、你不要叫他沾沾自喜啊，说死就死的，过了这个寿命之后、这个列表寿命之后，任何时候只要你做偏差就会走人的。
是是是的是的，就修行还是靠自己。
对啊，过去有过啊，我给一个人看过啊，对不对？说他的孩子8岁要走吗？结果8岁生了一场大病啊，没死啊，没死之后啊，到了13岁也不要14岁啊，做坏事啦，结果又爆发了那个像人家脑瘫一样的病啊。
是是，
结果现在就是他觉得没事了吗？他觉得求菩萨当时但是许了很多愿，好了，开始做坏事了，一做坏事躺下来永远了。可能活不长的，我最后上次给他说大概活到26岁，也不知道27岁就要走人了、开什么玩笑了，不要跟自己的命开玩笑啊。
是的，学佛没有一劳永逸，就一定要坚持啊。是的，师父，如果给不学佛的人放生，一般寿命可以延多长呢？
一般们一个节子啊，3岁啊，5岁啊，就这么慢慢的延上去的，不会延很快的。
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同修做梦，梦到行李箱里有一箱鱼，水没有了，同修在加水，鱼很大，活蹦乱跳的，请师父解梦。
很好啊，发财了。
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师傅，我分享一下，我之前就是许愿，一年内不看那个电视剧和电影，还有不看抖音这种，就是尽量只看正能量的，不敢许多，就许了一年。当晚上就梦到了，我就在对着镜子拔头发，就是那个头发上发现有那种有一根钢丝的那种头发，还有什么塑料的头发，就是那种跟头发不一样的，我都把它拔下来。请问师傅，这是不是宵夜了？
宵夜了呀，还要讲啊？烂的。
我觉得这个
你要再看的话，你就烂了，一个烂女人。
对不起，
一个女人，我告诉你，去看这种好了，很好的一个女人，一看之后就变成个坏女人了，就变成个真的被不为人耻的那种女人了。看不起的、我告诉你，很多人化妆化的再好看，很多人在师傅面前扭捏作怪的。我跟你说，我眼睛都不看的，我就觉得很恶心的，很可怜，就像一个动物画的嘞眼睛这样的，很可怜的。我看境界的，我看人干净的，从精神上啊到外表上，这种人的干净这是最重要的。 思想不干净，外表画的这好了，那么在资本主义社会上，马路上妓女到处都是的。好了。
是的，弟子也觉得这个愿虽然不是很大，但是觉得许了之后脑子清醒很多，而且平时不愿意，就是感觉脑子里一乱糟糟的一团，现在都是有条有理的，
绝对不能
都开始做了。
男女的事情绝对不能去碰，
嗯、
我跟你说，碰了谁碰谁倒霉，谁碰谁陷进去，这是个大陷阱。听懂了吗？
觉得其实本身生活中很多的就是诱惑，哪怕一些不好的资讯，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资讯，
哎、
其实都会影响我们的修行。
都害人呐、啊啊，真的没意思啊，很可怜的、啊。男人女人，现在的人为了钱，为了名，为了利啊，什么都表情都做，什么事情都做，肮脏哦，真的肮脏哦，可怜哦，他已经被欲望所捆绑了呀，嗯。
嗯，哪怕一些感觉那种无关紧要的，就是跟学佛可能没关系的那些信息，好像也对我们学佛也是有影响的，
当然
会影响你脑子的那种刺激程度。嗯，是。
完全正确，就是这样。
嗯，是，就尽量还是大家能够只看学佛的。
好好
嗯，好，感恩师父，个人业障，个人背，不让师父背。感恩师父，师父辛苦了啊，再见，嗯。
喂，你好。喂。
啊，喂，感恩师傅，弟子给师傅请安，感恩师傅。弟子先现身说法一下，就是写论文对弟子很困扰，很烦恼，尤其是写学术类的论文很头痛，而弟子刚刚就求观世音菩萨加持弟子能迅速找到合适的 reference 并提炼出来，能让心定下来，把论文快写好，多念小房子。结果写的时候就很顺利，不像之前那么烦躁。感恩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加持，感恩师父。
其实求了菩萨之后，一点一滴的话，你自己都能感应的呀，不是人家说的呀，明白吗？
嗯，
好了，
明白，感恩师父。帮同修问几个问题。问题是梦境，同修昨天下午午休时梦到丈夫一回家就帮他洗茶壶，却不小心把茶壶摔烂了，然后给同修煮饺子，大锅上都是开水，但是他煮不开，而且是开水上再放一个小锅煮饺子。请问师傅，这时同修家来了一个亲戚，同修就帮他盖被子，被有点薄，请师傅慈悲解梦。
被有点薄是不啦？嗯，
对。
嗯，那应该不管怎么说，他还是在受到一些加持呀、啊，人家给他背一些业啊，就这样。
哦，明白了，感恩师傅。那请问师傅，如果就是我们平时做梦感觉到梦里头有一点冷，但是自己有一个小薄的毯子盖在身上，这种也属于业障重吗？
这种不一定的，嗯，蛮好的。像这种，如果你知道自己要盖被子啊，觉得冷啊，就是阴气太重呀。
嗯，
阴气太重的人，他就必须要自己克制呀。嗯。
嗯。那请问师傅，如果一个人本身他阴气就重，但他所处的环境阴气也重，那个怎么改变呢？
自己想办法改变啊，很简单了。你现在你觉得所处的环境阴气重吗？你就要开始念经啦，大悲咒啦，多晒晒太阳啦，啊，自己多接触一些正能量的人啦，啊，那些怪力怪气阴里阴气的人就少接触啦，这都不是在改变啊。
是，明白了，好，感恩师傅。
嗯，
请问师傅，我们的图腾颜色是由什么决定的？
图腾颜色跟你上辈子有关系的呀。
哦，上辈子有关系。
哎、
哦，
你比方说你一个人的图腾就是他的灵魂呀。
哦，灵魂。
啊，图腾嘛就是灵魂呀，看图腾嘛实际上就是看你的灵魂深处呀。
灵魂深处，那请问师傅，为什么有的人长得很白，但是他的图腾颜色师傅看出来就是偏深色的？
对呀、啊。白的就是他的外表呀，并不代表他的内心很白呀。
哦，那那个颜色有什么说法吗，师傅？
颜色嘛，当然是了，是这样的。看图腾，比方说你看到一个猪，天上的一个猪是白猪、
嗯，
那么说明他整个的人生的灵魂的走向，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现在变成了白色了。经过的一次又一次，有、
哦、
一次又一次变成黑色了，或者棕色了。
嗯，
听得懂吗？或者淡深色了。实际上这个讲起来你不能判定它是好是坏，实际上它这个颜色的变化啊，应该说跟你的人生的 啊经历啊履历啊还是有关系的呀。接触了烦恼越多，接触了人生的经历越多的人，他的颜色比较偏深一点的呀。但是并不代表深色就是不好啊，
哦，
明白了吗？嗯，
明白了。好的，感恩师父。嗯，下一个问题就是，请问师父，就师父讲过说，有的人性格比较随性，就比较软；有的人性格比较硬，比较倔，后者会吃很多苦头。那请问师父，这个他这个性格倔不倔，或者脾气大不大，跟他的命硬不硬有关系吗？
当然了。他这个命，他这个命，比方说规定你，你上辈子36岁的时候有个劫，
嗯，
如果你投到人间来，你的脾气就会很倔。那么，因为他要造就你36岁走人的嘛，对不对啊？但是你，因为你在人间接触，你碰到很多好人，碰到很多人教育你，碰到很多宗教能够使你改变，
嗯，
那你脾气改变了，你到了36岁，你就不会很硬了，说不定你这个劫就躲过了呀。
哦，明白了。那请问师傅，是不是脾气倔或者是命硬的人，他这个劫就很多？
都多，劫多，
哦，
人百千万劫呢。好了。
是的，明白了。感恩师傅。嗯，请问师傅，这个每个人生就是出生投什么属相？有的人是讨债的，有的人是还债的。那请问师傅，属猴子的基本是来讨债的还是还债的呢？
属什么都有讨债还债，绝对没有统一的统一性的，只能说尽量的来讲，一般的，
嗯，
一般的来讲，有些比较生龙活虎的、比较活动的动物的话，讨债的多。好了，只能这么讲。
哦，
嗯，
好的，明白了，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同修给孩子念的小房子，经师傅看图腾后得知收到的比例在95%以上，应该说质量很好了。但是同修从其他师兄那儿结缘小房子给孩子烧下去以后，孩子的变化更明显，立马就好。那请问师父，是否是就师兄发起助念小房子的时候，菩萨和师父已经给这个小房子注入更多能量了呢？
都可能，一个好人求菩萨更灵，一个不是不好不坏的人求菩萨一般，一个坏人求菩萨不灵，就这么简单了。
明白了，好的，感恩师父。嗯，下一个问题，请问师父，我们怎么理解一个人拥有布施心，他就拥有了忍辱的心呢？
一个人懂得布施的话，他当然懂得忍辱了。你能够把自己家里的东西送给人家，能够把自己最可爱的东西送给人家，你这个人不会忍辱啊？你看看，不能忍辱自私的人，肯不肯把送东西给人家啦？
不会。
把自己把人家东西拿过来都来不及了。小气的了，
嗯，
臭要死的，这种人还会忍辱啊？斤斤计较，
哦，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对，是的，明白
了。
啊，
好
了，嗯，感恩师傅。那请问师傅，六度里面最难修的难道是布施吗？
忍辱啊，还布施呢？
对，对不起，师傅。
布施。
忍辱。
布施很容易的。很多人都会布施，把快要过期的东西给人家，也叫布施啊。
对不起，师傅，明白了，感恩师傅。
哪一个人被人家骂了，
嗯，
被人家讲了脸不红的，这就叫忍辱。
嗯。
哪一个人不要面子啊？很多人怎么死了还要面子呢？
嗯。
临终遗言，死的时候还要给我排场搞大一点啊？什么意思啊？自己都看不见了，还要这样？
明白了，明白了，感恩师傅，对不起师傅。嗯，下一个问题，有个同修的孩子一开始学佛念经，后来因为和家人闹矛盾不念经了。如果以前让他发清修的愿力，他对家人说发了，但是后来他又说他只给菩萨许了3年。另外像其他许愿放生度人等愿力，家人以为他都跟菩萨发愿了，实际上他也没有发。像这种情况如何跟菩萨说呢？感恩师父。
什么都别说，菩萨最清楚，个人业自己背。就是因为他这种小脑筋致使他今天退转，你去看好了，他退转之后他的结果很快就看到了。
嗯，
好了，
明白了。好的，明白了，感恩师父。嗯，请问师父下一个问题，请问师父，我们在给家人做劝导声闻的时候，跪着给家人念心经的时候，家人是否会背业？
应该不会吧，因为你是跪菩萨，不是跪家人。
那我们的劝导声文不是放在佛台上吗？
对啊，你是跪着菩萨呀，你跪着是跟着88位佛跪，你不是对你的家人跪呀、啊、听不懂啊？
听得懂，明白了。好的，感恩师傅。那就是请问师傅，我们上香跪着的时候说感恩谁谁谁的时候，硬磕头是否对方会背业呢？
应该不会。背业的话是指名字，有的时候指名字、
嗯、
说我要给我妈妈干嘛，那么你就给你妈磕头了。
明白了，好的，明白了，感恩师傅。
嗯，
下一个是梦境，同修梦见名人在写书法，写的是佛法二字，他故意用弯弯曲曲的笔来写，围观者说这样不好看，意思是直直的写下来就好，名人就重新写了佛法二字，一笔一划的直直的，很平常，像个字了。请问师傅，这个是在点化同修什么吗？
点化？
嗯。
再讲一遍，对不起。
嗯，对不起，师傅，就是有个同修做梦，有个名人在写佛法两个字，但是第一次写是弯弯曲曲的，就是别人说不好看。第二次他就用很平直的那种笔去写佛法二字，很正常了。请问师傅、
嗯、
这个是在点化这个做梦同修什么吗？
对啊，就叫他正能量呀，正性正念呀。
正能量
啊，
嗯，正念。
明白吗？
明白了。那请问师傅，是不是也在点化同修学佛人要执心是道场呢？
对啊，就是执心是道场啊，没话怎么讲的、嗯、做人就是要实实在在的、
嗯、
对不对啊、
嗯，
所以用现在的话说叫敢爱敢恨，
嗯，
对不对啊、
嗯、
你爱菩萨、嗯、你爱众生，你要敢爱，你要恨自己身上的毛病、
嗯、
恨这个五浊恶世给你带来的这种不好的东西，哎、
嗯、
念的不得了的，哎，这种人真的没有办法，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对不起师父。那请问师父，是否弯弯曲的东西在玄学上都不好？
世界上任何事情都不能说完全的，只能相对来讲。
嗯，相对来讲。
啊、
明白了。
不能绝对的，没有绝对的事情的。
明白了，好的，
嗯、
感恩师父。
嗯、
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请师父开示一下，好奇害死猫。
嗯。什么？
好奇害死猫这句话。
那害死猫啊？
嗯。
就一个猫的猫啊。
对对，猫不是很好奇吗？就是好奇害死猫这句话，
这个可能是一个典故吧，好奇这个害死猫啊。
嗯，
应该可能是猫可能会有一个什么事情，这个什么事情这个跟猫有关系啊，害死猫应该是一个典故吧，可能是一个故事吧。我要、哦、有一个好像有个电影的叫好奇害死猫，啊、这叫其实它是一个，我想想，是一个西方的谚语啦，啊，他说呢，因为猫呢有九条命，
哦，
它怎么都死不掉，对不对啊？但是这个猫呢，虽然它有九条命，但是它最后呢，恰恰死于自己的好奇心。
啊，对，就这个好奇心的问题。
啊，因为他说好奇心可以使自己丧命，啊，这就是说，其实不是真的好奇心把猫害死了，只是说猫啊，说可能讲的是一个有一个好奇心太强的猫，他想知道餐桌上的罐子里到底是什么。
嗯，
听得懂吗？然后呢，他呢就他就看见但。坛子里呢有一种烟出来，他非常好奇。这个猫呢，一般呢是有九条命被人家杀不死的。结果呢，他为了好奇这锅子里到底是什么东西，他一下子就掉进了滚烫的那个锅子里了，一命呜呼。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不要做个好奇过剩的人，什么事情不要去，哎呀，我一定要盘根错节的问到底。
嗯，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了。
嗯，对对。
嗯。
那请问师傅，是否不打听也是一种戒律呢？
所以就是不闻不问的。有的时候我们说修到很高境界的时候，很多人就是说，要说我们要就是眼耳鼻舌身意都要锁住的呀，不要去听，不要去看呀。
嗯。
明白了吧？
明白了，明白了。
哎，好的。
所以就是师傅讲，有时候我们去看多了，或者是想多了，都会给自己添很多麻烦。
对呀、啊，你不该看的，你去看它干嘛？
嗯，明白了，明白了。好的，感恩师傅、
嗯。
那弟子今天的问题就问到这里，感恩师傅。他们自己业障自己背，不让师傅背。师傅再见，师傅保重。感恩师傅，再见。
哦，再加一个，再加一个。喂，你好。嗯，喂。喂，
喂喂，台长你好。
你好，你好。嗯。
嗯，我向台长忏悔，我自己以前做错了太多的事情。
嗯，不学佛不知道的，学了佛才知道自己做错了，明白了吗？
对，就是自己忏悔的时候就会觉得太多太多了。
是啊，你这就在进步啊。你否则连自己做错事情你还觉得自己很有道理呢，到今天为止还有很多人做错事情，为什么，为什么我错啊，愚痴啊，你现在不愚痴了，听得懂吗？
我感恩菩萨，
好好念经啊，真的好好感恩菩萨了，真的没有观世音菩萨给我们的教导，我们很多人都活在迷茫当中啊。
对，
嗯，
我有几个问题想问问台长。
赶快讲吧，抓紧时间。嗯。
我现在，就是在寺庙参住嘛，然后我在看，药师佛。
嗯。
然后不能供奉观世音菩萨，我在里面有烧小房子和点小房子、念小房子，我不知道我烧下去的小房子有没有收到。
我帮你看看吧，因为你跟别人不一样。好吧，
感恩
啊，你先我从你气场当中就看到了，烧上去有效果的，已经有效果了。嗯，
非常感恩。
嗯，
我前段时间就是念小房子的时候就是念一遍、然后磕一个头。 这样子念，我念的那个经文效果如何？
看看啊，你身上还是有业障啊。嗯，没有，你要赶快忏悔。
我的背上特别不舒服。
对，你的背和你的腰都不好，明白吗？
嗯，对。
你自己要好好的忏悔啊，你礼佛每天要最好念3遍到5遍。嗯，
好的好的。
好吗？嗯，还有你要如果帮人家做什么法事的话，你一定要多多的，在这个之前要多烧一点那个大悲咒的大悲咒，这个是在大悲咒自存大悲咒小房子，好吗？
好的好的。
否则的话你受不了的。
好。那我这个腰上和背上是我什么业障？是杀业吗？
上辈子的。
哦，上辈子的。
好吧、
好，
师父都看到了，我都看到你了。嗯，你上辈子不是那个僧人，再上辈子是一个僧人，明白吗？也是一个法师。
我梦到了。
哎、都梦到了吧？哎、
对，所以我今天不仅要发心出家，
你一定要一世修行，
我就觉得很舒服。
对呀、你要一世修成啊，明白了吗？
明白，感恩师父、
你好好听话。
师父，
好吧，我刚刚已经跟菩萨讲了，叫菩萨关心你了，你放心好了，以后菩萨会关心你的，好吧？
感恩。师父，你就见见我的毛病吧。
没有什么，就是过去嘴巴喜欢讲一些话，就是说比较伤人，有时候嘛讲话不是太如理如法，还有嘛自己心中有嗔恨心，因为你
对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对你伤害，
对对
对，但是你一直想不通，你必须要想通，这就是缘分，明白吗？
对，
好吧。
好。
好了。自己
还有我为什么我就是学了那么多年了，我都很早的做梦，梦到一些事情。
很简单。
就是我自己业障太重嘛。
不一定的，你要是就是你不要去执着，说我一定要梦见师父、梦见菩萨。实际上，任何梦到，也就是个缘分而已。梦到和不梦到一样修，听得懂吗？
嗯。
举个简单例子，你在学校里读书，对不对啊？你做梦做到老师在梦中跟你说，你好好读书啊，和你没做到，你都要好好读书的呀，有什么区别的？
嗯。
明白吗？你当然了，你在课堂上你好好听老师的话，你当然已经有缘分了呀。你今天打进电话跟师父接上气场，你就是缘分的，这还不懂啊？你非怎么为什么要在梦中见面啊？你现在电话都打通了，你不叫缘分呐？
对，感恩师父。
啊，好吗？嗯。
好，我现在可以分享，我再小小的分享一下我自己学白话佛法的体会吗？
嗯，短一点吧。
嗯、就是
短一点。
好。
嗯。
嗯。我就是在白话佛法里面学习到了非常多的知识，白话佛法里面有大乘经典里面的精华，然后里面还教我们如何修行。嗯，现在末法时期人的根基非常浅，才能用最简单方便的方法弘扬佛法，苦口婆心呕心沥血的教大家学佛念经，为的就是让我们能够脱离六道轮回的苦海。
嗯，很好。
有些事情就是当自己不明白的时候，情愿不解，就是我希望师兄还有道友们能够明白祸从口出，善始而后行，因为佛教的知识浩如烟海，凭借自己的文思修的一些知见就随便批判别人，这是非常不对的。然后，也希望，更多的佛友人能够脚踏实地的跟着台长修行，跟着台长是绝对不会走错路的。因为我自己也一直在观察，像台长这样子带领大家一起学佛修行的，真的是极少极少。
嗯。
我希望大家也能够珍惜这一个难得的缘分。真的是佛法难闻。
谢谢，感恩。
但我非常赞叹台长的，白话佛法，赞叹台长妙法度众。我希望自己也能够像台长一样，为佛教做出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嗯。
能够让更多的有缘人能够听闻佛法，离苦得乐，知因懂果。
感恩。很好，很好的感悟，希望你这个广发菩提心啊，救度更多的众生啊，向观世音菩萨学习啊，好吗？嗯。
好。
嗯。
我台长，我自己的业障自己背。
好。
现在也超时了，感恩大家，感恩菩萨。
感恩。好。感恩
师父，拜拜。
嗯、好，再见。
好。
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